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南宋遗民，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亦即系公元一二七六年农历二月，南宋德佑帝君臣投降元朝，元兵进入临安城。三年之后，元兵肃清以张世杰、文天祥为首的岭南沿岸南宋残余兵力，正式消灭宋朝，开创历史上非汉族统一中国的局面。南宋灭亡，淮河、长江以南数千万人民需要面对新来的异族统治者，而新统治者的语言、风俗和南宋人民截然不同。他们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背景都和南宋人民相差极大，而南宋人民在武力压迫之下别无选择，被迫接受新的异族统治者。他们惶恐不安而又无可奈何的感受，后世人亦都可以想象的。当然，国虽亡，但是土地山河仍然存在，异族虽然入主，但是老百姓仍然需要过日常生活。占绝大多数的农民在国亡之后，照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辛勤工作，男耕女织，每年缴纳田租、交税、纳粮。他们觉得县城里面多了一批蒙古和西域官员，地方官员都对这些异族十分恭敬，唯命是从。官府的公民亦都变了一些语句不通、上下文倒转的文体。官府所征收的赋税、劳役比较以前增加等等。但是天高皇帝远，一般农民仍然要照常生活。最感到亡国悲痛的当然就是士大夫阶层，亦即是我们今天叫的知识分子。宋朝的士大夫在政治上有优越的地位，他们可以透过科举考试得到做官的资格，成为地方长官或者位列朝班，有机会参与朝政决策。在社会上，士大夫是受人尊敬的乡绅，可以推动地方教化，仲裁民间的纠纷。比较有正义感的士大夫甚至对朝廷的政策提出各种意见，为民请命。在文化方面，这些人往往是学者，领导文学、哲学、史学、艺术等领域。国亡之后，士大夫感到悲痛，不单止是政治地位受到蒙古统治者的压抑，他们的政治理想、社会教化理想在异族统治之下不受尊重。其实他们最感到忧虑的是华夏文化可能因此逐渐沉沦。他们在亡国之后仍然坚持维护华夏文化本位，他们认为宋朝虽然灭亡，而典章文化未亡，国家仍然有复兴希望。这些人隐居乡间，不是新朝，以宋朝为民自居。当然，士大夫之中亦都有不少人重视个人利禄，向蒙古人屈膝称臣，换取一官半职。在这里，我们要讲下元朝统治金国故地和南宋故地的政策了。在蒙古灭金的时候，以武力和高压手段控制中原汉人，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几位黑汗都将一部分中原城邑分封给蒙古贵族和归降的汉人将领，任由他们掠夺财富。当时的中原汉人原本已经被女真人压榨了百几年，对异族的高压统治习以为常，加上蒙古兵铁蹄的威力，因此中原汉人甚少反抗。忽必烈逐步削减分封，扩大中央政府的权力， 所以在滅宋之後，再沒有將成邑分封給諸王諸將，將南宋故地劃分為江浙、江西、湖廣、四川等等幾個行省，直接由中央派遣行省官員治理。到了這個時候，蒙古人亦都已經明白到，定期徵收民間賦稅比較漫無止境的搜刮對統治階層更加有利。因此元朝滅宋之後，對待擁有大量田產的地方豪族比較寬大，爭取南宋故地的富豪大族合作，穩定元朝的統治，得到相當大的成果。至元十二年，元世祖派參政高達安撫湖南，還吩咐高達說：夫爭國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雖得土地而無民，其誰與居？今欲保守身負成邑，使百姓安業力農。由此可見元世祖的保護農業政策了。事實上，元朝向富家大族徵收的田賦比較南宋輕得多，富家大族在農民身上所得到的利益比較南宋時期更加多。另一方面，元朝蒙古統治者面對人數眾多、文化先進而且財力豐厚的南宋遺民，當然會非常疑慮，所以元朝統治者盡量壓抑南方人的政治地位。元朝以法律形式將全國人的政治地位分為四等，即是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其中南人即是南宋故地的百姓，他們不可以出任高官，在政府裡面沒有發言權，以今天的說話來說，就是只准賺錢，不准過問國家大事。深受亡國之痛的南宋士大夫對這種情況當然感到不滿，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有一天，有一個叫做馬端林的書生去到杭州探訪朋友。馬端林是江西樂平縣人，他的父親馬廷鑾曾經是南宋的宰相。
横冲直撞，硬系唔挂啲路人嘅安全噶。
系啦，执马路。
好彩冇撞伤人咋。
撞伤又点啊？今日系太子嘅天下，官府已经颁布法令，汉人南人系唔准同蒙古人打斗。如果有汉人南人伤害蒙古人，不论事态如何，一律处死。如果有蒙古人殴打汉人南人，不得还手，申报官府处分。如果蒙古人杀死汉人南人，无需偿命，只需要赔偿烧埋银啫。
嘿，真系唔公平啊！
唔公平都冇法子噶。
大婶，我想打听一下杭州路衙门喺边度呢？
哦，客官，你想去杭州路衙门啊？
系啊。我是由江西嚟探访朋友嘅，请你指点一下。
哦，嗱，由呢条大街直行，再转去东边，咁就可以见到噶啦。
哦，有劳大婶啦。
桂宇兄，令尊马丞相近况好嘛？
王叔叔，家父自从被贾似道排挤，辞官归里之后，隐居林下，不问时政。近年年老多病，更加深居简出添。
哦，原来马丞相有病。
家父希望在有生之年汇集历代文献和典章制度编撰成书，所以吩咐小侄来杭州想办法翻查前朝有关田赋、户口、商税等方面的案卷，所以劳烦叔叔帮忙。
哦，乜说话乜说话，我当年全靠马丞相提携，今日怎可以不为他效劳呢？
那真是感激不尽。
桂宇兄，你才识过人，点解唔出事新朝呢？
啊！
最近刘梦炎官拜吏部尚书，只要细兄你向佢提出，一定可以有份好差事嘅。
啊！自从国变之后，我已经无心侍进，况且我仲要侍奉乡亲，出事新朝，留待他日啦。
端林，
啊，爹，
你由杭州回来情况怎样？
自从国亡之后，杭州的情况已经今非昔比。
哦，
杭州城的繁华虽然和咸顺年间相差无几，而且大部分官吏都是前朝旧人，但是国变之后来了很多塔子和西域人，他们高高在上，任意发号施令，杭州的官吏和百姓都不敢对他们稍有违逆。
唉，这些都是意料中事。那昔日的制度一定有很多改变。
是啊，听见说塔子朝廷颁布了命令，汉人南人不可以担任正印官，只能够充当副议啫。
哦，汉人南人
啊，塔子皇帝将天下人分为四类，即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同埋南人。蒙古人即是塔子，佢哋多数是开国功臣嘅后裔，称为挟蝕根脚出身。挟蝕即是侍卫，各衙门嘅长官都由佢哋出任嘅。
哦，
这些人多数不通文理，而且骄傲放纵，不顾民间疾苦，但是一切政令都是掌握在他们手上。
嗯，不怪得县衙的公民都变了语句不通，原来要将就这些太子长官。
嗯，
那色目人又怎样呢？
所谓色目人，即是各种各样跟随塔子来到中原的西域人，他们包括威厄尔人、回回人、乃曼人、康里人、述弗人等等三十几种。色目人多数擅长经商，所以深受塔子信任，替塔子掌管财政。
哦，不怪得塔子这么懂得守寡了。他们差不多将江南所有的财富都运送去燕京，原来得到西域商人从中协助。
亦都有不少西域人在塔子军中效力。杭州城内外就有几处回回军营，还有回回炮手。听闻说扬州、建康、苏州、庆元都有很多色目兵驻守。
嗯，塔子人数太少，他们要控制中原， 必定要重用西域人，替他们约束中原百姓的。
嗯。
啊，是的。
嗯。
汉人南人又点分
呢？汉人即是金国的遗民，其中包括江淮以北的中原汉人和女真人、黑丹人、云南人，还有高丽人和四川人都归入汉人之中。
哦，
大宋的遗民称为南人，待遇是最低，只能够在衙门里面充当吏员，甚少出任高官。
唉，国土沦亡，我们这些亡国为例，要养人避息是无可避免的了。不过有骨气的人宁可退隐乡里，亦不会出事新朝受异族欺凌的。
阿爹说得啱，我哋读圣贤之书，明白夷夏之变，唔应该屈节降敌。
嗯，
文丞相可以为保存忠节而死，我哋又何必为区区利禄而受辱呢？
冇错，段林
爹，
如果大宋嘅遗民人人都心存节义，咁国家衰亡，终有一日能够复兴嘅。
可惜甘心降敌的人实在太多。
唉，
赵孟俯是大宋的皇族，他不知羞耻，毁节降敌，被塔子皇帝视为向宋朝旧臣劝降的榜样，官拜礼部尚书。还有刘梦炎、范文甫这些文臣武将甘心卖国求荣，亦都难怪塔子轻视宋朝遗民。
是啊，
杭州还有不少官吏和富豪，为了讨好塔子，改用塔子名字，叫做什么李拔刀、杨铁木儿。这样更加令塔子不将中原人放在眼内。
国家要复兴不容易啊，我老了，等不到这一日了。段林
啊，
你要在乡间好好教化子弟，只要中原的衣冠礼乐能够世代相传，国家复兴仍然有希望的。否则不但止神州六寝，连炎黄子孙亦会沦为夷狄的。
是知道。
马山长，日前你讲及国可亡而史不可亡，又讲到读史者应该注意历代典章制度，我哋唔系好明，所以想请山长嚟赐教。
系啊，点解啊？
好，各位，你哋计算下，自从三皇五帝以来，直到宋朝灭亡，中原经历过几多个朝代？历代的兴衰早已化为尘迹，但是山河仍然存在，百姓仍然生息。山河百姓并未因为朝代衰亡而毁灭。各位试想下，中原百姓之所以屡经忧患而生生不息，是什么缘故呢？
我们不知道的。
就是因为国史不亡。
啊，为什么啊？
各位， 历代史官将兴衰得失记载在史书之中，后世人可以从中反省，以史为鉴，因此可以由乱世之中复兴，令华夏正统万世不罪。
但是历代兴亡各有因由，当世人又怎可以仿效数千年前的古人啊？
没错没错，古今情况相差极大，要今人复古，就算圣人在世亦绝无可能。
咁咪咯，
历代兴亡虽然各有因由，但是典章制度必定有所因格。
典章制度，点解咧？
典章制度啊，典章制度。
朝代虽然有更替，但是后起的朝代少不免要沿用前朝的制度，例如赋税、选举、学校、职官、礼制、刑法同埋兵制之类。明君言相能够因应百姓需求，顺应当时情势有所因格，然后令天下太平。假如制度败坏，私心自用，必定令天下大乱。所以读史者必须了解历代制度因格得失，然后明白治乱兴亡的道理。
唔怪得山长你耗费几十年嘅精力收集有关历代典章制度嘅文献，编撰成《文献通考》348卷啦。学生钦佩钦佩。
昔日嘅制度关乎昔日嘅兴衰，今日嘅制度亦都关乎今日嘅治乱。几十几百年后嘅读史者，亦会引今日嘅制度为鉴。
马端林在家乡专心著书讲学，不问政事，只是南宋遗民之中的一个例子。其他比较著名的还有浙江天台县人胡三省。胡三省是文天祥陆秀夫的童年进士，他在国亡之后以宋朝遗民自居，在庆元府即是今天的宁波等地讲学，同时收集大量资料，注释资治通鉴，将历代因为施行良好制度得民心而兴盛，因为政治败坏失民心而灭亡的观点灌注在注释之中。另一方面，胡三省特别擅长地理和历代制度，所以他的《资治通鉴》著极受后世人重视。胡三省的《资治通鉴》著和马端林的《文献通考》就是元朝南宋遗民两部重要的史学名著了。其他著名的南宋遗民还有郑所南、钱选，都是著名的画家。南宋遗民不是元朝，归隐民间，对提高地方文化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五千年之南宋遗民是由钟伟明、温泉、陈炳球、钟杰良、蔡雅阁、曾月娥、林有荣和曾永强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